典之路，云柱火柱，恩典之路历历在目，无尽恩典从不改变。欢迎收听无尽恩典。在今天的无尽恩典节目中，柴佩尔博士要带来的信息是：
我要怎么样才能真正知道呢？在我自己的真理之外，怎么还会有真理存在呢？因为神的真理是绝对的、普遍的。神通过他的灵进入他的子民，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
欢迎收听柴佩尔博士的无尽恩典节目。柴佩尔博士是伊利诺州皮奥里亚市历史悠久的恩典长老教会牧师，也是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圣约神学院的荣誉院长。在当今的文化中，像真理、爱与忍耐这样的字眼到处都是，但这些词从不同人的口中说出来却有着不同的意思。所以今天柴佩尔博士会用哥林多前书来解释我们到底该如何在两极分化的社会中传讲神的真理。那现在就让我们开始今天的信息，属灵知识。
如果我的救主知道我最不堪的一面，却仍然爱我，为我而死，并永远活着为我代求，好叫那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的荣耀向我们显现。那么，我要活在这个现实中，我要在这个现实中做出回应。这也是为什么世人会说，这真是愚蠢至极，我是不会接受的。当我们明白这句话的时候，就能理解第十四节结尾的意思了。不只是极大的愚拙会使人们背弃福音，而是他们根本没有能力真正接受神所说的事。第十四节的结尾说，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在这里，圣经用一种奇特的方式直指现代社会的状况，除非亲身经历过，否则人们没法明白圣灵的事。就好像是，你怎么知道草莓冰淇淋是什么味道的呢？因为你吃过。如果你没吃过，那我的一切描述都会显得苍白，你仍然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味道。所有知识都是能够类比的，它们都是能比较的。但是其实呢，只有亲身经历和体验过，我们才能真正了解某事物。我们刚讲过，这就是事实。比方说，我可以戴上虚拟现实的眼镜，然后假装在攀登霍恩山或者珠峰，但我跟你说，只有你真正感受到缺氧、冻僵、肌肉酸痛，你才能真正理解这其中的滋味。除非你亲身经历，不然知识永远不属于你。所以我们知道，对于那些还没有亲身经历过属灵真理的人来说呢，这也许会显得很愚拙，但其实是他们没法理解我们所讲的。那么圣灵是如何应对这种反对意见的呢？是用简单又美好的福音信息。这个简单的信息是什么呢？从第十二节里面我们已经得知了，我们所领受的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我们到底应该知道什么呢？我想请大家回到前一章来看看保罗的论述是怎么展开的。 我们到底应该知道些什么呢？1章28节，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神的作为并不取决于你有多少成就，有多少广博的知识，或者你有多么的独一无二。神是在说，那些在世人眼前被遗弃的、卑贱的、被厌恶的人，我会在他们身上做工，使一切有血气的在我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说看看我的成就，看看我多了不起。然后呢，第30节说，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是要防止我们自夸，你是在耶稣基督里的，你是和他连结在一起的，就像基督里的俄罗斯套娃一样，你是因信而在耶稣基督里，你要信靠他。因此耶稣就成了我们来自神的智慧、公义、圣洁和救赎。如果你觉得我不能与神和好，更不能与我自己的正当标准调和，那我们对此的回答是，因为我在基督耶稣里，他的生命在我的生命里，我已经洁净了，他的洁净存在于我的不净中，我已蒙救赎，我无法偿还的罪债他替我还了。这一切都是神为我做的大功。那它是怎么发生的呢？哥林多前书2章2节，使徒保罗讲到，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就像是保罗反复在说，你需要知道什么呢？你需要知道什么呢？耶稣已经为你钉十字架，你还需要知道什么呢？耶稣已经为你钉十字架，你还需要知道什么呢？耶稣已经为你钉十字架。不是你的良善，不是你的地位，不是你的智慧，而是耶稣为你成了神的智慧。你的圣洁、你的公义、你的救赎，都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也是你信靠他的最终结果。即使你觉得这个世界很可怕，神依旧为你预备了美好的未来。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的荣耀，这就是福音信息，简单而美好。只是对那些还未接受或无法接受福音的人来说毫无用处，因为他们没有亲身经历过。我知道这可能不是我们想听到的，我们想要相信的是人们会为之倾倒，他们一听到这个好消息就会欣然追随。但你我都知道不是这样的，使徒保罗也知道不是这样的，他说了你我都明白的道理，因为这就是我们文化所推崇的，就是你的真理不是我的真理，我的真理是我唯一拥有的真理。为什么我的真理是我唯一拥有的真理呢？因为时间和经验的限制。什么是时间的限制？你无法两次踏进同一条溪流。没错，你知道溪流是怎样的，溪流会流动，你也会变。因此没有真理是永存的，我们都用言语来表达我们所信的真理，但言语受限于人的经验。如果我提到狗这个词，我指的是我养的吉娃娃，但当你提到狗这个词，指的却是你养的大丹犬。我们用的都是狗这个词，但我们所经历的却完全不同。同样，我讲宽恕时，是指神把我的罪 加在他的儿子身上，而你讲的宽恕只是在说别人忘记了你的过犯，而我们以为我们在讲同一件事。你明白这个时代的哲学，无论你是哲学家，还是在讨论存在主义或现象学，又或者你只是在英语系讨论读者反应理论，你得到的唯一真理都只是你自己的印象罢了，仅此而已。你相信吗？使徒保罗对这种现代思想也做过评论，就在11节的开头。他这里竟然会指出，会注意到这一点，着实让我们惊讶。他说，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你所拥有的唯一真理就是你自己的真理，而这也是你唯一需要关注的真理，因为这是你仅有的真理，只是你个人的真理。保罗说得很好，其实他说的是事实。唯一知道自己真理的人就是你自己，只有你自己明白你自己的想法。在一个两极分化的社会中，想想我们该如何面对这么多不同的世界观、不同的道德观、不同的性别主张和性道德，还有另类事实、假新闻和信仰差异。人们会说，我们没法统一看法。我们是没法统一，因为我所有的只是我想要的。所以如果我要满足自己的话，我就得比你有更多权利，因为我想让我的观点说了算，这样我就能得到更多投票、更多权利和更多钱。我在努力达成什么呢？我只是想让我的观点占优势，因为那是我所能得到的全部。除非我们这一代人已经放弃了权力，厌倦了争论，厌倦了政治，厌倦了那些只代表个人喜好的体制。所以，在他们的个人生活中，很容易就去追求肾上腺素的片刻快感，或者去寻求色情片与游戏中睾丸激素的快感，又或者是去追求升官发财、冒险的行为、家庭的认可，或是其他任何一种能让我从压力和失望中稍得缓解的事。我们越来越多地看到人们按下那个能满足他们的按钮，无论那是什么，就像待宰的鸡按下按钮来得到又一颗鼓励，或者就像追求下一次吸毒快感的瘾君子一样，哦，只要再多一点满足，我就可以撑到下一次吸毒了。只不过在现代生活中，瘾君子手中的针管已经变成了手机、电脑或游戏机，对于大人物来说，就变成了一把手办公室，而那些鼓励就变成了各种网站、各种事物，以及工资、个人认可，或者是任何形式的肯定。它能让我们为了满足别人而上蹿下跳，不眠不休。那么，有解决办法吗？如果连使徒保罗都说，人类知识的两难处境是你能拥有的只有你自己的知识，那还有什么出路呢？答案在第11节的后半节，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是的，只有你知道你自己的想法，也只有神能通过他的灵知道他自己的想法。那他是怎么用这个灵的呢？第12节，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这就是古时对这个当代困境的奇妙解答。我要怎么样才能真正知道呢？在我自己的真理之外，怎么还会有真理存在呢？因为神的真理是绝对的、普遍的， 神通过他的灵进入他的子民。现在你就明白使徒保罗的话了，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圣灵启示了圣经，圣经很早就告诉我们是圣灵在引导神所选的子民，这样他们写的就不是他们个人的解读，而是神的话语，好让我们能够领受这话语。那我们要如何领受呢？我们怎么才能知道神究竟想要表达什么意思呢？因为赐予真理的那同一位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让我们能够领受真理。那从天上来的园丁是圣灵的圆孔刻在我们身上，这样我们就可以看见到并真正认识神的话语。所以这完全不是要抓取什么，不是要攫取权力，也不是要竭尽所能让自己满意。我能真正认识了，我的心也向我确证，就是借着神的圣灵，我能够认识神的圣灵所说的话，这话语为我的内心带来了和好与盼望。于是我知道我的绝望是有出路的，圣经中所说的与我认识到必须为真理的事产生了共鸣，如果我要从我自己的绝望中得拯救的话。神的意思是这是有答案的，而答案来自于认识到圣灵是如何做工的。最后在这一章的结尾提到了神的恩赐，就是我们能拥有基督的心，那赐下真理的圣灵和在我们里面领受真理的圣灵是同一位，所以那位被圣灵见证的基督如今进到我们里面，使我们拥有他的心，可以分辨也可以承认那在我们里面做工的是真实公义良善的。这不是荷尔蒙的作用，而是因为神在借他的灵向我显明基督的心。那这是如何运作的呢？你是怎样得到基督的心呢？是凭借圣灵的能力。你想知道方法吗？那就看看第十三节开头。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当圣灵在我们身边的人里面做工时，可能是在家里，可能在学校里，可能在工作场所，可能在实验室，当神在做工时，我们说的话也变得属灵了。神在预备心灵来领受这些话，不是因为你能言善辩，这样就没有人能自夸，因为你所说的乃是照着神的旨意，合乎我们与之说话的那个人的心，他们能理解我们的话。当时机成熟，圣灵做工，他们就能理解我们的话。但这不是因为我们说得多好。我很喜欢第三节里使徒保罗说的，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我不敢保证我能说出最正确的话，我无法保证我能够说出最正确的话。那谁在掌管这一切呢？是圣灵的工作，使得属灵的话语被讲说，被领受。我们当中有几位古巴团队的人，过几周要去古巴服事。这周刚开始的时候，我还听到一个有趣的故事。一名宣教士在拉丁美洲与一些部落的人一起工作，他的西班牙语不是很好，他试图向那些部落里的人解释约翰福音第十五章里面所说的，我们是枝子，我们的生命来自葡萄树，葡萄树就是基督，这些话都是什么意思。 但是他的西班牙语不太好，所以他混淆了栀子这个词里面的两个字母，让他的话变成了他们是葡萄树里的青蛙。他完全不知道部落里的人根本不懂大的葡萄树是有栀子的。在亚马逊的环境下，他们非常清楚青蛙是住在葡萄树里的，他们就听懂了福音。可是讲的人完全用错了词呀，这对你我有什么好处呢？我会搞砸的，我肯定会说错话的。你听好了，你以为只有你一个人这么担心吗？我是讲道者，我已经讲了40年的道了，可是当我知道自己要去和某人讲话的时候，我还是会紧张到冒汗。我会讲出该讲的话吗？我会用对的方式讲出来吗？我能讲出正确的论点吗？或者说，我怎么利用这个背景呢？我是不是看上去很傻？而我只需要记得一点，你知道是什么吗？那就是，是圣灵赐下这些话语，而圣灵在其中动工的心会照着神的意思领受神的话语。还需要些什么呢？看第三节，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没错，我在你们那里，所以我说属灵的话并且信靠圣灵，你我都知道这点对吧？但我们却不敢跟孩子讲，因为他们太了解我们了。我们不敢跟同事讲，因为他们见过我们发飙的样子。我们也不敢跟教授讲，因为他们能言善辩，我们只会显得很愚蠢。但神说了，要说真理，简单而美好的真理。神已经让圣灵在听的人里面做工，预备他们领受这些话，从而成就神自己的意思。这不是靠你的自夸，也不是靠你的成就，更不是靠你的智慧，而是靠那简单而美好的真理。意思就是说，我们得站出来说该说的话，寻找爱的机会跟我们认识的人说话。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得跟他们有连结，而且不仅仅是在教会、在教室、在脱离现实的社交媒体上有连结，我们可以通过很多其他方式来服侍人。我最近读到一句话，有这么一个说法，上瘾的反义词不是清醒，而是连结。这句话让我陷入了沉思，我觉得他讲得很有道理。仔细想想，如果不是孤身一人，多少种瘾是我们不至于陷入的呢？就算我们离开了，但连结本身是存在力量的。而且如果想要跟别人建立关系，向他们传福音，那我们就不能光投身于虚拟世界。麦克·汉吉安牧师最近在一本名为《跌跌撞撞进入群体中》这本书中，他这样写，社交媒体有很多黑暗和危险的陷阱，但作为牧师，我喜欢这种连接性。我与以前的青年团契成员、以前教会的成员、大学和高中同学重新联系上，但是别搞错了，这不是真正的社群。你是没法和每天与你一起共事的人解除好友关系的。在真正的社群里，如果我们彼此之间有隔阂，那么把电脑关机或者在手机上拉黑名单是没有办法解决问题的。我们得要面对彼此，这是神的计划和安排。当我们在一起时，我们用属灵的话语讲说属灵的真理，圣灵在我们所有的软弱、认罪、过犯和绊跌当中使用我们， 实际上是要把福音传到圣灵要使用它的地方，就是在那向圣灵的意思开放的心中。我们不用负最终的责任，也没办法把它说得分毫不差。我们的责任是在圣灵做工的时候显出那表明福音的爱。麦克还写道，有一天一对夫妇来到我办公室，带着他们18岁的女儿和她男朋友来咨询如何处理意外的怀孕。这对夫妇多年来一直是我们教会很宝贵的成员，这对年轻情侣也是很宝贝的青少年，是耶稣的跟随者，但此时却因为未婚怀孕而惊慌失措。我让这对情侣定期来见我，思考神的话语对婚姻、生命、婴儿和信仰是怎么说的。接下来9个月，我们就这样定期见面。有一次，这个女孩问道，那当我的孕肚显出来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呀？我建议他们跟教会坦白，他们马上就否决了这个建议。不过6个月之后，他们带来了2条消息，第一个是他们订婚了，第二个是他们决定跟教会坦白。接下来那周的周日，他们和我们教会的长老见面了，他们承认了他们的罪，也说了他们一直很想跟教会说这件事。我们的长老也对他们给予莫大的支持，他们也跟这对情侣说了他们自己曾经犯下的罪来安慰他们。然后我们的长老围坐在他们身边和他们一起祷告。在主日的敬拜当中，我们当中的3位长老站在一起讲述了这对年轻情侣的故事，会众也为他们祈祷，许多人流下了喜乐的泪水，人们欢欣鼓舞并且感谢他们。姐妹团契还给他们办了一个惊喜派对，这对年轻夫妇比以前更清楚地认识了他们的罪，也比以前更认识他们的救主。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就是在神所祝福的属灵关系当中，属灵的人讲出了属灵的真理。
以上您所听的是柴佩尔博士所带来的信息《属灵知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愿神赐福保护您。我是陶乐师，我们下回再会。
主恩典何等美好，比海深，也比山高。